玄木记第四季第三十二集，他若有所思地吃着早膳，对侍女说：“
去把杜恶星君请来，我有事要问他。”“
遵命。”
他用过早膳，坐在凉亭里等着杜恶星君。亭子旁边的莲池中映出了他的倒影，阳光一照，他头上的琉璃簪闪耀出五彩光芒。他看着池中的自己，顺手将发间的簪花摘下，托于掌心，这簪又化成了一把利剑。他看着这剑，细细回忆着破万妖阵时的经过。他手握禁坤琉璃剑，亲自斩杀了数只巨大鹅妖，可就在此时，突然地动山摇。突然，他好像明白了什么，说道：“
真的会地震？果然出家之后就不能轻易再动。”“
杜恶星君参见二殿下。”
他方反过神来，顺手将琉璃簪插于发间。“
星君过来坐，看茶。”
星君坐在了姚坤的对面。“
殿下想问老臣什么？”“
星君，我想问您关于37万年后张家湾的安排。”“
这次安排呀，比较关键，比较重要，商议了很久才定下来。”“
我18岁时会被玄穹一箭穿心后死去，对吗？”“
不对，是一箭穿心，但不会死。”“
心都被穿了个窟窿，如何不死？”“
神叫人生，人就生；神叫人死，人才死。虽然心被刺穿了，但你不会死，只不过要痛上几天几夜。”“
几天几夜？”
姚坤仔细回忆着，自己并没有痛多久，只痛了不到一刻钟，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然后就飘飘渺渺地来到了此处。“
那然后呢？”“
然后你就和大殿下一起治理张家湾，晚年时你们修成圆满，就一起回天宫了。”“
晚年时我们就修成圆满，一起回天宫了？如此儿戏吗？怎么连修成修不成都定好了呢？”“
殿下还是年轻啊，太认真。那复元神修炼不就是演戏吗？您还当真修呢？”“
演戏？”“
是啊，演戏，演绎一段故事，奠定文化，以备后世可参。”
姚坤倒吸了口气，镇定了一下，又感觉好像无法镇定，于是赶紧喝了口茶，又给杜恶星君斟茶，可因为神思恍惚，茶水溢了出来，他还不知道。杜恶星君见茶水洒了出来，赶紧对茶水说道：“
回兮回兮回兮。”
多余的茶水又回到了茶壶里。姚坤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：“
星君，我那时只有一个名字叫杨慧熙吗？”
星君抿了口茶，点了点头：“
是的，叫杨慧熙。”“
那杨回呢？”“
杨回？杨回是谁？”
他突然明白，过去的安排中并没有他改名字这回事。“
星君，安排了之后会再修改吗？”“
已定的事不会再改，因为这些就像树的枝杈一样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“
那37万年后，我与玄穹正在演绎之时，这一切可否因我们的起心动念而发生改变？”“
不是不能动，而是根本动不了。很多事情是很高很高的神所参与安排，谁能动得了？殿下呀，为什么你总想着要改动它呢？给你安排的不是挺好的吗？”“
我觉得人在迷中，吃苦吃得太大，容易变坏。我如果吃不了苦，自杀了呢？这些不就全毁了吗？”“
殿下呀，不要再杞人忧天了。以众神的智慧安排的事情，根本不会有误。”“
那如果真的有误了怎么办？就没有出现过不该出现的情况吗？”
姚真认真起来，看着杜恶星君的眼睛。杜恶星君也认真了起来，他 他看着姚坤没有说话，把一根手指竖在了嘴上，摇了摇头。姚坤看他似有难言之隐，那意思好像是
殿下不要再问下去了。
杜恶星君拿起一盏茶，抓了一把土撒了进去，给姚坤看了一眼，就把这杯脏茶扔掉了，然后袖子一抖，又拿出一个一模一样的盛着茶的茶杯，茶杯上还冒着热气，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喝了起来。姚坤看到这一幕，突然不寒而栗，
神造个新的就像毁个旧的一样简单。
杜恶星君不再说话，只默默喝茶。姚坤也不再说话，只默默喝茶。过了半晌，杜恶星君方开口道：
老夫也是这盏茶呀。啊，
星君刚要伤感，但突然一改愁眉，坚定地说道：
但老夫不后悔，三界来都来了，还怕什么？不渡天劫，誓不归。
杜恶星君说完，拍案而起，拿起茶杯一饮而尽，像喝酒一样痛快。只见他又将双手一展，大袖一垂，两手侧叠于胸前，整个人瞬间精神了许多，然后又一本正经的躬身问道：
殿下，您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
姚坤惊诧地看着他，摇了摇头。只见杜恶星君又将身体挺得笔直，竟双手抱拳：
殿下，老臣告退。
姚坤看着杜恶这个老仙翁离去的背影，感觉他竟突然年轻阳刚了不少，像个意气风发雄姿赳赳的大英豪。那句不渡天劫誓不归，更是一句发自肺腑的肝胆真言。
三界来都来了，还怕什么？不渡天劫誓不归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
姚坤自言自语。他起身向东宫飞去。他一进东宫，就看见他坐在堂前等他。他看见他进了门，笑了：
不来的是姚坤，来了的就是杨回。
他也笑了：
我来借玄穹的素光镜。
只见他手指在眉心处一画，眉心就露出一道缝，手指在里面一粘，就粘出个小镜子。他将小镜子往空中一抛，小镜子就变成了一面大镜子。
想看什么？
从头看起吧，看9000年前的姚坤出生。
只见他将中指一弹，镜面像被水泼了一样，哗的一下展现出一幅画卷来。只见广袤的宇宙中出现了一道杠，是个一字。只见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开始在这个一字的周围运化、盘旋、萦绕。突然，宇宙中的各类物质开始在一字下面凝聚、再凝聚、运转、再运转，分开再聚合、聚合再分开，反复多次。渐渐的，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在一字之下凝聚成了一个球，这个球又渐渐从中间分开，最终分成了两半。这两个半球看起来，一个很活泼，一个很安静。活泼的那个在一字旁动来动去，安静的那个一动不动。可安静的那个变大，活泼的那个就会变小；安静的那个变小，活泼的那个就会变大；安静的那个变暗，活泼的那个就会变明；安静的那个变明，活泼的那个就会变暗。然后安静的那个移动到一字的左下方，活泼的那个移动到了一字的右下方，两个半球又同时变薄，再变薄，最后变成了两个小一字，在大一字的下方。渐渐的，这个大一字逐渐向上升，向上升，最后升到这个宇宙最高的地方时，化成了一道光，萦绕在整个宇宙的周围。这两个小一字逐渐的变大，再变大，变得和这个小宇宙一样大，又开始变弯，合成一个圆。这个圆又开始不断的旋转，不断的翻动，里面轻的物质渐渐上升，重的物质渐渐下沉，形成了两色。 渐渐的，两色的界限逐渐清晰，再清晰，圆的中间出现了一道 S 型的线，后来这道线啪的裂开，里面又生出四种物质。这四种物质没有形体，就像不同颜色不同质地的雾一样，但也是活的生命体。它们又互相运动，又生出八个不知如何形容的生命体，然后就这样不断的生，不断的生。可是新的物质一产生，生它们的物质就会化于无形，看不见了。渐渐的，宇宙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物质，可它们都只是像气像雾又像点，飘飘渺渺，看不出具体的形象与社会关联。他看了半晌，问道：“
姚坤呢？”
姚坤就是刚刚那个太极中下边的部分。
他看向他，他也看向他，他看了看他无语的神情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问道：“
这是无形空间，你是想看有形空间？”
他点了点头。